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哈，又进入安息生日。那今天是过年以后，小弟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啊，也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一年来，在神的看顾之下，能够很平安顺利过了一个年啊。相信我们不止年岁增长，我们在灵性各方面也会得到更多的长进。好，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今天的进度我们大概进到第十五章，所以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五章。这一章比较感觉它的内容没有那么庞大啊，那而且比较短啊，总共只有八节。那我们在开始讲解之前啊，我们把这个圣经把它从头到尾先看一下啊，然后我再做一个解释。启示录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啊，我们一起念好了哈，用国语啊，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啊，一起念啊，有一点印象。预备开始。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难以进殿，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啊，这一章啊很短啊。那啊，我们之前大概在介绍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啊，到第十一章啊，那里最后大概有讲到啊，十一章的最后啊，讲到最后啊，当那第七号吹的时候啊，第七号吹的时候啊，神的国就实现啊。所以基本上到十一章，如果神的国实现了，后面就不用再讲太多的道理。但是后面我们说十二章到十四章，其实应该把它延伸到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前面这一小段，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大括号把它插播进来啊。那因为十五章的内容它比较像讨论一些道理，没有一种很具体的一个影像让你那么深刻，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谈就说十二章十三章，十二章是大红龙要吞吃妇人和他的孩子，但是魔鬼对教会的打击，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大红龙出现要吞吃 妇人跟孩子有一个影像。到十三章，两只兽，海兽跟陆兽，也是有影像的感觉。那两只兽就是魔鬼的工具，敌基督者跟假基督，或者称为假先知，对教会、对信徒的逼迫。那一连串的逼迫结束了，十五章几乎是这一个段落的一个终结，然后引申到下面一小段十六章，因为十六章是七个碗，总共有三个系列嘛，七印、七灾啊，七号，然后七碗，三个七的系列来说明神怎么样来毁灭今天这个世界。那第三个系列就是 七碗，第十六章集中在十六章，所以十五章等于是十六章的一个引言，开始引言啊。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谈到十六章，但是它是前面一个预备跟一个结果的说明。好，大概这么短，所以你看它内容好像因为没有一个好像很具体的故事或者情节让我们能够 很容易掌握、但是它也是一个结论，等于是一个结论。好，那这一段我们先看第一节，我先把第一节讲一下。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个意象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使徒约翰又看见了，在天上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大而且奇。圣经里面的意象很多，启示录里面所写的意象也很多，但是像这样的形容大而且奇的意象大概只有这一次，大而且奇。如果说很大，让你 很明显感受得到，那比较单纯，又很奇妙，让你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大而且奇。其实它本身这一节本身它 有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神神的大怒，神的大怒在这个最后的七碗，就是十六章那个七碗要把它花尽。它本身这一节有解释为什么这个意象大而且奇，因为掌管末了的七灾，末了七灾就是七碗，末了的就是十六章最后一个碗的系统的这个灾难末了的七灾神交给天使好像去执行。那在这个灾里面神的大怒它不是普通的灾难，它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啦，人类历史的终结，最后的一段阶段，大灾难。所以大而且奇，神的发怒完全发尽，神的怒气完全发尽。好，我们在第十二章那个大红龙出现那一章最先出现是一个妇人，有没有？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第一个看到异象，妇人，那是第一个非常大的异象。第二个呢，大红龙，第二个异象，大异象。第三个就是这一个，那中间呢，大红龙对妇人就是教会的逼迫跟征战，那 到这里已经结束。因为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备注的解释，解释前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前面只是讲一个很扼要一个概念，详细的发生事情，譬如说十二章魔鬼怎么样战败，十三章两只兽怎么样来逼迫选民，来逼迫世上的一些人，十三章他讲的非常详细。所以到了十五章这里呢，它等于是一个结论，结果出现虽然那个七碗到十六章才介绍出来， 但他等于是先提前把它说明，好像你可以预先见到一个结果。如果对还生活在世上的选民来讲，如果他们知道哇，不久之后世界将有那个神的烈怒的凄婉，很多灾难在前面等候，是不是人心还是一样很担心，人心惶惶？即使是信徒，面对考验，面对灾难，还是有一些担忧。因此在正式介绍那个凄婉的大灾难啊，那些大灾难到最后是很可怕的，等于是空前绝后的，没有的啊。所以他如果说他们想象中他们要进入那个很大的灾难，心里总是有担，有点担心。但是在面对担心的时候，神先给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心，就是十五章前面这一小段。所以如果把第一节当作这个事情的一个引言，那这一章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得胜的选民在玻璃海上唱赞美神的诗歌，
第一个
到第四节，
得胜的选民
五到八是后面天使怎么样开始准备执行那个凄婉的灾，他有一个准备，还有预备的态度。
天使怎么样开始
就这两个
执行那个凄婉的灾，他有一个准备。
我用第一小段二节到四节得胜信徒的颂赞来当作我们今天这一段的题目，玻璃海上的颂歌啊，或者称颂啊，它不只是歌曲，是那些人的态度，还有赞美的内容啊，还有后面第二段就是天使预备啊，领受神那个烈怒的凄婉，然后准备去执行，重点在这里。好，那因为这个很理论的东西啊，我们很容易听一听就忘了，好像说跟我们扯不上关系，所以我想先理出三个重点，对我们实际信仰生活一个结论。我从结论先讲，如果读这一章，当你回去以后，你可以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帮助。第一个，信仰是一种征战考验，征战，第一个征战。第二个，你的信仰生活要充满对神的赞美，赞美用两个字的啊。第三个，祷告，因为他赞美当中他有一个主题，万民全世界的人有一天，不信的总是背叛神被消灭的，到最后总是有一些会悔改的人，他会归向神，那就是万民啊，来崇拜神。那你要让全世界的很多人来相信神，我们总是要教会的立场还是要去传福音，局势很艰难还是要去传福音啊。那传福音不只是靠我们 的身体力行，因为时局很艰难，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所以要穿插一个祷告啊。所以我在这一章里面，我个人把它提炼出三个小重点：信仰是征战，第二个你要赞美神，赞美；第三，懂得祷告。这是我这一篇的结论。好，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开始，我看见啊，我看见，这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好，下面省略，这里有一个字，第二节，第二节，约翰看见什么？什么样的人站在玻璃海上？那些胜过兽还有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既然有讲得胜，有讲胜，就有败，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战了，对不对 你用那个单字做一个切入点，胜了受，那就是十二章十三章了，不妥协啊，不妥协。十二章魔鬼直接攻击教会，哦，吞吃孩子跟妇人，那是十二章，我们也是顺便复习了。十三章两只兽，海兽出来，敌基督者靠着很大的军事力量跟武力来逼迫选民，所以选民的日子很辛苦，但是有些人甘愿牺牲生命殉道，信仰不妥协。所以这些得胜者啊，不一定是肉体平安啊，有些神保守他平安，有些人他是宁死不屈，不放弃信仰，他可能就殉道了。肉体牺牲，可是在神眼中看，你信仰是得胜的，你不肯妥协，坚持到底，那是真正的得胜。好，所以在这里讲呢，得胜者，我们用一个小主题，这些人是信仰上的得胜者，得胜者，他们胜过的对象不是一般生活的考验，不是，是以信仰的角度来看，所以他本身讲胜过兽，那就是十二章大红龙，十三章海兽跟鹿兽，海兽到后面，鹿兽到后面，他有宗教迷惑，还不肯听从他的都要被杀，还有经济的制裁，民生问题，你不肯有我的记号，你不能做买卖，不只是做买卖的问题呢，你连去购买东西也不行呢，你没有加入某种会员某种印记，你连买东西都不行，你怎么生存呢？活不下去。所以他从一个理论上的宗教概念，把它引申到非常实际的现实的民生问题。我们每天都要过日子啊，吃什么喝什么那是必然的啊。所以到十三章那个信仰逼迫很厉害，所以有些信徒可能要牺牲生命。所以在这里讲啊，得胜者是那些胜过兽像不肯偶像崇拜或者君王崇拜，罗马帝国的时代有君王的崇拜，那些君王，罗马皇帝自称为是神，他也要人把他当作神一样的去崇拜他，偶像崇拜，还有他们名字的数目，不管那个数目是怎么去算的，有他们的数目，他都这些得胜者都要胜过。而且这里是他只是讲出对象，但是我们就理出一个概念，既然有胜有就有败，有胜败就是有征战，信仰就是征战。那在这里是讲得胜者，而且他们的胜利他不是一次，我们用外文用英文或者其他的外文来看，那个胜利是很多次 S 的复数形态，一次两次三次多数不断的得胜，好像第六章白马出现，第六章第一印白马出现，胜了又要胜，耶稣基督胜了又要胜，真教会也是胜了又胜，信徒呢也是胜了又要胜。我不能说我信仰一辈子只有胜过这一次考验，考验诱惑一直来，你要一次又一次，所以它代表你要常常警醒，胜了又胜，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警醒，一直到你完成你这一生，所以利用那个复数形态的胜利来表达，也可以知道说那个考验很厉害，一次又一次的，那你如果说，你的累积了很多次的得胜经验，而且你能够感受到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你要完全靠自己的意志或者你的奋斗去胜过那些考验，有时候你会体会靠我自己不可能， 如果你去体会，时局很艰难，不一定只能够靠你自己的力量就能胜过。你会体会说啊，都是主耶稣恩典，主耶稣帮助的，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在你心中不断的滋长成长出来。所以从那个征战里面，你开始去累积，然后不断的会培养你那种灵性成长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好啦，赞美神，为什么很多人理论上知道信徒说啊，要常常赞美神，为什么常是唉声叹气的？实际他没办法从心里打从心里啊，真的感谢神赞美神。很多人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啊，发牢骚，为什么他很难很自然的在他生命里头产生那种赞美的感，那种现象。我觉得这一方面不够，所以光是理论的教导没办法，理论或者形式的信仰到那种环境很难去突破那种外在环境所塑造成的困难，你很难把它去突破。因此我们要从已经有的实质的信仰架构，我们上次跟大家谈，你不要让它僵化。上次跟大家谈撒母耳时代那个老祭司以利信仰僵化，每天都在圣殿里头，当时应该算会幕，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你说他不好吗？他是好人呢，大好人，每天在那边侍奉神，可是他是僵化的信仰，没有什么作用，很可惜。所以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就是说我们比较要担心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单纯成为形式化或者僵化硬化的信仰，这样没有生命力，你很难去克服那些临到的新的困难。所以他这里的胜利一次又一次，所以他们才能够很自然的讲出赞美，发出赞美的歌声，对神的赞美。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从他第二节里面，我们先点出一个概念，那不只是旧约时代或者使徒约翰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信仰就是一种考验征战，那我们需要靠着神的帮助能够得胜。好，这是从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的。那这里讲站在玻璃海上，玻璃海是指什么？我们要对照一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六节，启示录四章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好，在这里玻璃海的形容最具体的就是启示录四章六节，那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启示录十五章这一段。我们上次在介绍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义，第四章整个内容就是属灵的正教会因为约翰他所看到是一个属天的状况，其实属天就是属灵啊。很多一般的教会都是把它引射到说，不是今生今世，是我们结束今生以后所去的天上，天上跟地上是对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说讲天上不只是以后今天属灵的啦，属灵的正教会那这个宝座在哪里？宝座是神的宝座这个宝座前面第六节，宝座前面好像一个玻璃海，玻璃海，所以从宝座前延伸下来延伸下来有那些四活物的活动，24长老的活动，还有天使的活动， 群众的活动，所以在宝座之前这样延伸下来呢，一大片就是玻璃海，表示很光明、很灿烂、很安静、很安详。如果以属灵来讲，就是在神面前，宝座是神的宝座嘛，在神面前。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属灵真教会，我们今天也是在神面前。你要突破那个物质的概念，你说我们今天没看到宝座，在神面前，宝座上就是坐着神啊，神就是基督，所以在宝座前就是延伸下来，就是今天的正教会。那在这里是没有掺着火，四章六节这里它没有掺着火，它就一片洁净，洁净像水晶，很光明剔透，没有一点杂质，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任何杂质，很安静，很安详。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十五章这一节这些人第二节站在玻璃海上，那这个玻璃海有火掺杂，为什么有火掺杂？大概有两种解释，应该讲一种呢，一种，我们把它归纳成一种。一般我们从旧约延伸到整个新约的时候，如果讲到火，都会讲到神的审判，通常可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有一节我们会很喜欢把它引用到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这里是施洗约翰所讲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下面省略圣灵与火，这里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就是最宝贵的是水的洗礼嘛，宝血的洗礼，赦罪，因为耶稣牺牲他的生命。通常我们在讲那个水洗那个洗的时候，我们在讲信徒的灵性成长的过程。你入门就是水洗了，水洗就是大得救的大水洗，宝血的大水洗，所以我们受洗就接受水洗，光是水洗不够，我们还要领受圣灵，对不对？灵洗，圣灵的洗礼就是领受圣灵，光是这样还不够，还要平常我们要栽培什么道理，道理的洗，道洗，再加上一个火洗，操练四种洗，这是另外一篇道理，今天顺便附送给大家的，我来听有福气探一篇。四个阶段，水洗、灵洗、道洗、火洗，四个阶段最难的应该是火洗，很多的考验苦难像火来焚烧我们，熬炼我们的心智。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有谈到火洗，使徒约翰呢，他也有谈到，他就更直接，他讲苦难。我们看约翰他的那个彼得他们的讲法了，那个彼得前书，对不起，是彼得他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他讲的更直接。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在新约339页，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好，在这里彼得讲火炼的试验，他第四章整章哦都讲苦难，整章都讲苦难。所以有时候神会允许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有碰到一些苦难啊、压力啊，让你很有些也是让你很伤心，有的是疾病，有的是不如意的事情，那些都像哦火炼的试验一样啊、哦。那其实这些火炼哦，通常会给我们带来肉体跟心灵的痛苦，所以不容易，而且很难说啊，我熬炼到这个阶段可以的，很难，很难很难，因为不同的考验，神希望把我们除掉我们身上缺点杂质，有些我们自己根本不晓得，或者根本不想把它去掉的，有时候神透过外来的环境逼迫，哎，人哈、哦、多少总是有些惰性，总是有些惰性，所以神有时候希望我们更完全，他会透过环境来锻炼我们，所以那个就像火一样、哦、好，对这个火的解释我讲到这里、哦、所以我们把它结合，如果火、哦、火像苦难灾难熬炼，那你看启示录十五章这里这些信徒他已经是得胜者，他能够站在玻璃海上，就是说他已经不是那么天真那么单纯，他是经过火炼出来的，能够站在神面前，所以才能够得胜、哦、那我们刚讲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本身就解释 他是胜过什么的，胜过大红龙那个兽、欸、还有兽的像偶像崇拜，还有兽名呢，那个都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那些考验都是真的非常艰难的、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啊、如果末期这个灾难、哦、如果不是神减少，连选民根本都熬不过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说没关系、欸、我绝对站得住的，很难想象耶稣本身讲了，如果神不减少那个日子，连选民都没有办法忍耐那么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次、啊、在十三章十四章都有谈到，两章的中间都有谈到信徒忍耐，在这种阶段在这种时期一定要忍耐，那就是他们信心。为什么不谈别的、啊、属灵的优点，偏偏特别提醒要忍耐，因为局势很艰难、哦、可能让你身心受熬炼，信仰受逼迫，很难很难、哦、只要你肯妥协一切好讲、哦、只要你接受这个印记、啊哦、只要你接受印记、啊、买卖什么都可以了，问题是你要坚持你的信仰还是妥协，好像 一线之隔而已，但是它的结局是差很多啊。好，所以我们看回来启示录十五章在这里哈，这里大概我们的过去的前辈，教会的前辈长子传道，他们 对这个解释也是讲，这个玻璃海掺着火大概也是认为经过熬炼出来，经过苦难像火焚烧一样，然后能够站在神面前，还是玻璃海，还是在神面前，但是他已经经过熬炼的。我们再看回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这些人他站在玻璃海上，他有一个动作，拿着神的琴，拿着神的琴在那边唱歌，唱摩西的歌，拿着琴唱摩西还有羔羊的歌。我先讲琴，拿着神的琴，启示录五章八节 啊，五章八节也有讲到拿着啊，个人都拿着琴，在这里啊特别强调拿着神的琴啊，有几种解释啊，这个琴是神的，神给他的啊，神给他的，不是你自己的啊，在神面前。拿琴就是弹琴，是一种侍奉。我要谈到侍奉，得胜的信徒他在生活或者教会里面，他会呈现出一种侍奉的状态。弹琴，从弹琴唱诗引申出侍奉啊。那这个弹琴，因为他是得胜者，他本身是得胜者，所以他能够站在那个玻璃海上拿着。个人都拿着神的琴，本来是神的，但是神给你。另外一种解释是为神来弹琴的，啊，为神，你所做的是为了神，那个立足点不大一样。一种是个人的模式、生命的体验、成长过程都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环境神会给你塑造不同的恩赐。有人可能很擅长做这种工作侍奉神，有人他擅长不同的侍奉，没关系，我们从弹琴很狭隘一个动作把它引申到一个广义的侍奉。因为神给个人生命历程不一样，所以你的优势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没关系，你就谈神给你的，透过环境把你训练出来的。神给人的不同的训练啊，透过不同的环境会塑造不同的风格啊，很像我们在唱诗，有人擅长唱高音，有人擅长低音，本身就是不一样。但是当你搭配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美好，哦，所以拿着神的琴，一方面是神给的，不是你自己有的，哦，另外一种引申出来还是为了神来做的，哦，他们弹琴的内容，唱歌的内容，啊，主轴在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有些人认为这是两种歌，其实应该把它合并成一种。摩西的歌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啊，他们过出埃及，过红海，在红海那一边，出埃及记十五章，就是摩西的歌，歌颂神。当时摩西他们有感而发，因为身历其境啊，那么困难，出埃及的，渡过红海的，神开路拯救，还有消灭那些法老的追兵，所以他们感受很深，诗歌赞美神，赞美神的作为，这是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应该指耶稣的救赎啦，不管他有没有本身有没有做一曲很好的羔羊的歌的内容，通常我们在解释羔羊的歌就是耶稣的救赎，新约时代，所以往往解释圣经人就说这个旧约摩西的歌、新约羔羊的歌把它连贯，其他两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一种方式，就是说出埃及记十五章等于启示录十五章，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的啦，就是说好，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把它引申很接近实质，它的意境也很类似。摩西的歌是当时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法老的控制，得到自由。羔羊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啊！以后这些信耶稣的人脱离魔鬼的权势，能够进入 神的国度，脱离罪恶，脱离束缚，得到自由，得到新生命，得到盼望，他的意境都一样。所以摩西的歌很像预表，有人干脆就说好了，这两个歌你把它点出来，两点之间拉一条线，最短距离直线延伸。摩西的歌他的意境延伸到羔羊的歌，可以，我觉得可以。救赎，神在掌权，所以透过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他讲出一个具体的内容。我们要看内容啊，哦，好，看下面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十五章第三节，唱上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好，一开始讲称呼三个，主神全能者，好，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好，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他下面两句其实形容是很类似的，同样的模式。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第一个作为，你看他讲你的作为大哉其哉，有没有呼应第一节？这个意象是大而且奇，大而且奇，在这里形容神的作为大哉其哉，呼应那个第一节那个解释的主题，神的作为非常伟大，非常奇妙，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到神的作为跟救赎，如果跟摩西的歌做一个对照，摩西的歌我刚讲的，他主要不是从创世纪在那边歌颂神的伟大而已啊，他是因为他们脱离埃及的控制，所以有两件事情：神拯救选民救赎，再来审判法老的追兵打击呢。救赎跟审判，如果 以摩西的歌当时的背景衬托的一个主题是这样，那耶稣基督的歌呢也是一样，救赎这些选民啊。但是为什么要有启示录？后面讲审判啊，很多不信的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啊，还有藐视神的这些，到最后神都打击都毁灭他，一样救赎跟审判。所以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到最小，只用这个诗歌来看它的主题，他第一个讲神的作为大哉其哉，第二个神的道途，神的方式，神的道路，神的模式呢，义哉成哉，神很公义的啦，义哉就是公义的神，很公义的，对那些兽啊，拜兽的人啊，还有逼迫教会的人啊，神很公义的制裁。那对那些殉道者的呼声，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第五印，六章九节十节，殉道者向神祷告呼求，神啊，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神当时说还等一段时间，到最后时间到了，神很诚信的啦，对那些逼迫反对的制裁审判，对那些信靠他的即使受了冤屈的，神很诚信的，很诚实的，一定会带领或者纪念他们 的苦难。我们再看第四节啊，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第四节啊，这里有一个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啊？既然神的作为那么伟大，那么奇妙，神那么公义，谁敢不敬畏你呢？不将荣耀归给你呢？应该要敬畏你。所以在第四节等于是一个方向， 在末世，在末世的时代，真教会的信徒有一个使命，即使环境很困难，传道不容易，还是要尽本分去传道，希望万民都来朝拜归向神，万民都要来敬拜你，目标在这里，所以谁敢不敬畏你，他有一个，他慢慢整篇他塑造一个主题，中间主题敬畏神，你要敬畏神，对信徒本身你要守住道理，胜过考验，得胜者，对某些人你还是要，你今天还活着，你要是传福音，你还是继续传福音，即使可能功效不是很好，还是尽本分，好像我们每半年一次灵恩布道会，来信的总是寥寥无几啊，不要气馁啊，还是尽本分啊，得救的总是少数，就是少数才珍贵啊，我们还是尽本分，但它有一个主题，就是万民来归向神。为什么需要这样啊？为什么需要这样？它有三个，下面第四节下面有本身解说，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啦，它三个等于是子句的说明，只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你面前敬拜，而且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出来，三个，独独是神你是圣洁的，唯有你啦，约翰他们的时代，罗马时代有所谓很多的诸神，很多神，很多偶像崇拜 都认为是神的啦，其实都是假神，在这么多诸神当中其实都是假的，只有神你是圣的，只有你是唯一，你是圣的，除了是圣洁以外，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把它扩张，无与伦比的尊贵跟伟大，假神都不能比较的，他有一种无形中在反射对偶像崇拜的批判，只有你是独是圣洁的，是圣的将来万民都要来敬拜你所以这里还是一样，这三个子句你可以从时间，现在，将来，过去，现在可以知道神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崇拜你，目前还没有完成，所以是将来，你的作为是公义的，已经显明出来，过去，从三个时间点，过去，现在，将来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应该来崇拜你，为什么你该得到这么大的荣耀这个是本身的解说，所以他们在歌颂神 有他的内容他不是无病呻吟，他很具体的内容跟道理有关系，跟信仰有关系的那这个讲完以后这个讲完等于是一个段落，第四节以后是一个段落，所以一个大圆圈，第五节以后，此后我看见好像另外一个角度出来，他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华贵的殿开的，好，这个地方再看那个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所以第五节开始就跟前面有一个小切割小切割，因为它有一个大圆圈，然后内容也是跟前面有一点不一样天上的殿开了这个存华贵的殿这个简单讲圣殿，天上的殿放着华贵约柜放着约柜，因为它是灵界，他所看到是异象，所以他用在天上，其实是属灵的啦。 那存法柜就是说约柜哈，约柜里面放着刻的十条诫命的那个石板嘛。哦，那当初在颁布这个石板的时候，出埃及记24章，哦，摩西把那个神的诫命刻在石头上，石板啊，哦，也是神刻的了，就来颁布给选民。当时有讲，这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上面有根据神的诫命，出埃及记24章，哦，等于是说，哦，神立约的根据，神跟人立约，他有根据的道理、诫命，哦，做见证，双方做见证立约。其实人是不配的，你凭什么跟神立约？你不是跟神平起平坐的呢，是神恩待你，哦，神主动说我跟你立约。在整个旧约时代，人一直被约呀，背弃神啊，离弃神，拜偶像啊，一直被约。所以到新约时代说那个旧约，哦，效果没有完成，所以耶稣才牺牲生命完成救恩，成为新约，把它弥补旧约的律法的某些就不按照表面的方式去处理，哦。那简单讲在这里呢，那个法柜就是约柜，或者做见证的帐幕，等于说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做见证，是在那个属灵的帐幕里面，哦。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凡事这些都是根据神的话、神的约来处理的，哦，不是人自己所想的，也不是说施洗约翰自己所想的，或者后面七位天使自己自作主张。约的结论，我们在十诫里面，你看十诫里面它只有两个角度，要遵守什么，要守安息日，要孝顺父母，都是要的，后面是不要的，不可以违背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怎么样，要跟不要两个，正面跟反面，你违背的时候受咒诅。所以在利未记26章，他就做结论，遵守神命令的得福气，违背的受咒诅，得福气跟受咒诅凭什么？凭神的道理的标准。在这里也一样，为什么神要透过这七位天使出来执行审判，那么可怕的灾难，根据神的约，藐视我的不遵守的，神就制裁审判，遵守神命令的，坚持到底的，他可配得到福气。所以他有一个标准，根据神的标准，根据这个约的态度来看不同的人处理。那因为到了那个时代，世上很多人还是对神的真理不屑一顾，对神还是背弃，所以基本上他那个模式差不多已经慢慢出现，所以透过这个最后的七碗之灾，如果说这个七碗是神的愤怒花尽了，通通花尽了就没有了，如果这个结束了，你就没有再来的机会了，不过他这里是先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不是说我讲完马上这个时间就截止没有了，他先把这个道理先讲完出，因为后面还有啊，实际上发生事情还在进行啊，那可能要到那个后面18章19章那里整个，然后白色大宝座出现，审判真的那个时间截止了，再做一个定论。那这里是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好，那有关这个法柜的事情，我就简单讲刚刚那个解释，这样就好。好，我们看一下那个6、7、8这里哈，这里那七位天使是从殿中出来，天上的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这个衣 胸襟有束的肩带啊，这个穿着哈、啊，通常就认为说他们是侍奉神，好像古代的祭司的服装，旧约祭司服装，有肩带表示说有权柄，有权柄的啊，神特选的工人，然后从殿中出来是神指派的，表示他们的身份很尊贵啊，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还有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那七位天使，所以他们会拿着碗、哦、是四位那个四活物给他们的、哦、是四活物把那个金碗交给他们、哦、交给他们。我们再看第十六章一节就好，延伸到这里。十六章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满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哦”所以我们看，我现在要让大家注意的说，这些天使，这七位天使、哦、他们一连串的动作，从殿中出来，从那个四活物手中接受那个混怒的碗、哦、然后听到声音。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要去把这个碗倒在地上，所以这一切动作都不是七位天使自己自作主张做的了。要讲就是说，他们等于是说神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顺服了，顺服、哦、如果说我们要从这里得到教训，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神，虽然我们学到很多道理，很多那种关键的执行，我们必须顺服神的道理、哦、从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神的命令去遵守，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些天使、哦、他本身拿到这个金碗是透过四活物给他的，然后听到声音拿去倒，他就拿去倒，所以他们的动作是顺服的，他们的身份是尊贵的，好像属天的祭司一样，是从圣殿中出来的。这些都代表说他们是在侍奉神一个群体、哦、是完全顺服的。好，那我要准备做一个结论、哦、我后面就不讲很多、啊、因为他这里是他们预备倒碗的那个过程，十六章开始才倒碗、哦、所以十六章他七个碗都一口气这样、欸、介绍下来。那我们在这里只讲到他预备执行神愤怒的碗、哦、神愤怒的碗。那耶稣，我们用耶稣讲过的两个事情来做结论，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新约三十五页、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这是耶稣讲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刚刚在启示录十五章有讲到，在最后的时候啊，讲万民，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啊，就是说这个福音要传到万民，传到全世界，该配得这种恩典的，还有他有兴趣追求的，他会领受到啊。但是你要让那些得到之前呢，我们的立场就是你要去传福音啊，去传。但是传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本身软弱啊，还有时局艰难啊，人的心很坚硬啊，很排斥啊，很难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谈，把它引申到，如果要达到那种目标哈，我们除了传福音以外，我们再看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庄稼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有收成，要有工人。那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祈求了庄稼的主，就是耶稣嘛，要祷告求主差遣他的工人出去收割了，要祷告。所以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很会去传福音，很会做一些其他的这样很明显的工作，但是在最底线你可以为真教会，为你的信仰，还为这些福音的事工祷告。所以我把它总结在这一章里面，我回顾我一开始讲的，信仰是一个征战，你要记住一个重点，信仰是征战，将来有很大的考验，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得胜，那一定要神帮助，所以要多祷告，圣灵充满我们，你多祷告，你对传福音事工也有帮助。你要常常在考验当中，如果神帮助你得胜的，你要累积得胜的经验，懂得感恩啊，越懂得感恩，像滚雪球，你会颂赞神，很自然你的灵性的成长会越来越好，你会越懂得怎么样去歌颂神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就三个简单的重点跟大家分享，那有些地方很难表达，所以我大概只能够扼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早上就聚会到这里。再来唱诗344首，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唱两节，第一节跟第四节，344首。